五名女兵被绑架视频公开，以色列重启谈判。台湾立法院改革争议发酵，或引更大抗议。匈牙利话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总理逮捕令不合理。阿国素雷源出演艾美奖电影被塔利班所害。大翻译运动成员40多人被捕，有成员逃往美国。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4日礼拜五，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国际要闻，我是林欣。大家好，今日我要同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是一位长期受痛风困扰的杨先生的见证，我们一起来听下他的经历。
即係我長期咧有痛風咪好多年㗎啦，我睇到你哋啲反饋咧就話佢對尿酸嘅痛風係有幫助，所以就猛係食咯。我食咗三高代謝補之後咧，我其實有成2個月冇食痛風藥㗎啦，即係痛風藥停咗㗎啦。
服用三高代謝補之後，楊先生嘅睡眠質量亦顯著提升，整體健康狀況有咗明顯嘅改善。過去佢因為痛風發作，腳趾疼痛難忍，影響了日常生活。現在他可以正常飲食，不用特別戒口，痛風的症狀亦沒有再發作。
咁而家我第三張都差不多食完咗，睡眠質素係明顯改善咗嘅。咁啊，第日個精神咪好啲咯。多謝你哋研發啲咁好嘅產品。
屏幕前的你，如果亦喺度尋找健康的解決方案，不妨試試健康520三高代謝補。23日，以色列戰時內閣宣布重新恢復與哈馬斯之間的談判。之前在5名以色列女兵穿著睡衣被哈馬斯老走的影片發布後，以色列人質家屬發起了抗議遊行，強烈要求繼續嘗試解救人質。消息人士指出，在這個之後，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的辦公室發布指令，反映出戰時內閣要求談判小組繼續接洽哈馬斯商討同人質協議相關的內容，請睇報導。
亦係喺當日，消息人士指出，美國中情局局長伯恩斯將前往歐洲會見以色列摩薩德負責人巴尼亞同卡塔爾總理阿勒薩尼。呢次會談係2星期前談判徹底破裂以嚟嘅首次會議，探討關於剩餘128名人質嘅獲救流程。呢次談判喺以色列民間对人质处境爆发强烈关注的情况下进行。以色列消息人士说，目前的问题包括如何在以哈之间的争议上实现突破，达成协议的最大障碍是哈马斯坚持要求以色列结束战争。公开的影片显示，哈马斯分子在冲入了没有防备的基地之后绑架了这些人员。目前被捕的5名女兵都处于等待交换的人质范畴。泄露的短片段落显示出他们的处境非常凄惨。对此，内塔尼亚胡在 X 平台发布评论表示，他对这段影片感到震惊，并发誓将尽一切努力将人质送回家。内塔尼亚胡说，哈马斯恐怖分子的残暴只会增强我们全力战斗的决心，直到哈马斯被消灭为止。这个是为了确保我们今晚所看到的事件不再发生。亦是在同时，一些媒体评论员表示，恐怖分子在闯入基地之后似乎不急于离开，他们花时间折磨士兵，然后慢慢地将他们带上车辆，不受干扰，亦没有任何安全部队前来营救他们的迹象。这样的问题亦引发了关于追讨10月7日事件责任的声浪。23日，战时内阁部长金池要求立即成立国家委员会对10月7日的哈马斯入侵问题进行追责调查。金池表示，人们都看到了绑架事件的艰难短片，这个意味着必须从中吸取教训。此举和内塔尼亚胡的决定完全向左。内塔尼亚胡希望在加沙战争期间不能够成立该委员会，坚持认为国家调查委员会需要迟一步建立。但是新的短片引发了舆论风潮，导致政府的早前决策一时间不占优势。另外，在加沙前线方面，23日当日，以色列国防军在拉法东部和哈马斯武装分子交战期间，多次和哈马斯成员短兵相接。 目前以军已经占据费城走廊的至少一半区域。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宣布，以色列军方将向拉法部署更多军事资产。他指出，以军将向拉法增派空中和地面部队，这个是为了给人质返回家园创造条件。此举亦将对哈马斯造成非常沉重的打击。目前拉法东部有五个以色列国防军旅，根据以军讲法，以色列已暂时从拉法撤离约100万平民，并将他们转移到了汉尤尼斯、代尔巴拉和马亚西人道主义区。
台湾立法院国会改革法案引发争议，在23号，台湾的在野党国民党和民众党做出最后努力，推动一项压制新总统赖清德政府的法案通过。如果双方都不退让，未来4年可能会在国会出现极其复杂的局面。美国媒体亦认为，新的法案通过亦可能会在台湾岛引发更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请睇报道。
一连几日，示威者聚集在立法院外表示抗议。他们指出，立法院对总统监督的修正案跳过了一些审查阶段，想要仓促通过提案，并且对政府造成威胁。这次争议源于蓝白共同提出《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25条修正条文，其中最具争议的修正案为藐视国会罪。法案要求官员更频繁地出现在立法机关回答问题，如果被发现有藐视举动，个人会受到刑事处罚。这个提案在赖清德就职几日之后提出，增加了国会对政府质询的压力。在野的国民党和民众党成员说，国会改革法案加强了立法机关的监督能力，重点之一是政府官员不得在国会听证时蓄意隐匿，条文主要针对政府人员。而民进党则表示，藐视国会罪定义过于宽松，可能引起寒蝉效应，又质疑部分商界人员亦可能被法案波及。执政党认为此举属于过于扩张立法院权力，会违反权力分立原则，可能违宪等。目前当法案在立法机关获得通过，总统将没能力否决它。外界担心台湾立法院的动荡来自中共政府渗透。今年2月，有中共体制内的人士通过海外媒体爆料，中共策划通过国台办，以台湾的立法院作为突破口，作为中共在台湾内部去攻破堡垒的据点。目前这个法案的效果仍然没有传达到社会层面。这个星期台湾市场反应平淡，台股投资人并不认为骚乱会造成显著影响。23号台股大盘略微收高，22号上涨 1.5%， 延续其走高纪录。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略微上扬 0.1%。 不过到现今为止，几十个团体针对法案发起的抗议活动仍未停息。21号晚间，参加过向日葵示威活动的活动人士克里斯长在立法院外说，他不会放弃反对这个法案，因为对他来说，参加抗议活动是一种本能。
国际刑事法院对哈马斯极端分子首脑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布逮捕令，对此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的幕僚长古里亚斯表示，法院检察官卡里姆汉对以色列总理发出的逮捕令不可接受，并且无法在匈牙利执行。请睇报道。
23号，古里亚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尽管匈牙利批准了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但他从未成为匈牙利法律的一部分，咁意味着法院的任何措施都不能够在匈牙利境内执行。卡里姆汉在这个星期声明，将以涉嫌战争罪而请求对3名哈马斯领导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加兰特发出逮捕令。双方代表都对卡里姆汉的决定进行了猛烈抨击。古里亚斯说，要求逮捕内塔尼亚胡的举动不是一个法律决定，而是政治决定，他是不可接受的，并且损害了国际刑事法院的声誉。他表示，利用法院作为政治工具是错误的，我们不应该忘记是什么导致了加沙的问题发生。 国际刑事法院的做法是针对以色列的冷酷欺骗和卑鄙的恐怖袭击。所有的27个欧盟国家都是国际刑事法院成员。欧盟首席外交官博雷尔指出，他们有义务执行法院的裁决，但是该法院的最新举动揭露了欧洲各国之间的分歧。此前哈曼斯武装分子在10月7号攻入以色列，造成1200人死亡，并劫持了250名人质。随后加沙战争爆发，在这个过程中，匈牙利总理欧尔班一直是内塔尼亚胡的长期盟友，他表示以色列有权使用军力进行自卫。
23号消息，一名曾经为美军工作的阿富汗扫雷员承包商出现在一部荣获艾美奖的纪录片中，之后惨遭塔利班杀害。请听报道。
这名20几岁的男子因为掌上帅气而被代称为贾斯丁比伯，他曾出演2022年的电影《逆行》。这部纪录片重点讲述了美国特种部队在2021年从阿富汗撤军之前的经历。现在电影《逆行》被指控无意中帮助塔利班建立了针对美国阿富汗盟友的黑名单，已经被授权放映的两家机构国家地理频道和 Hulu 撤下。根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由于在没有任何面部模糊的情况下上镜，比伯被塔利班部队从家中带走，在遭受了两个星期的酷刑之后获释，最终因为伤重而死亡。在被塔利班拘留期间，他说自己遭到拳打脚踢、棍棒殴打以及被压在水下等酷刑虐待。获释之后，这名扫雷员告诉华盛顿邮报的消息人士说，他们给我看了《逆行》电影，并说你曾同外国势力合作，还在电影中工作过，他们透过《逆行》电影找到了我。2021年美军撤离阿富汗之后，包括比伯在内的几千名口译员和扫雷员未能离开阿富汗，而在导演马修·海列曼的电影中，他的形象得到了公开展示。这部电影获得了评论家的高度赞扬，并获得了三项艾美奖，但是这部电影亦直接导致比伯被捕。在他被捕之前的几个星期，这部纪录片的一段片段在 TikTok 上传播，由此传遍了阿富汗，令多达8名美国的阿富汗盟友暴露在塔利班的追踪之下。据悉，在《逆行》在2022年12月上映之前，至少有5人对导演和制片人发出警告，认为此举会令扫雷人面临危险，但是影片方仍然正常地展示了他们的真容特写镜头。在扫雷员遇害之后，《逆行》片方发布了沉痛哀悼。和迪士尼签署联合协议参与制作纪录片的国家地理表示，由于对这部电影的最新关注，他非常谨慎地撤下了这部电影，不再公开展示与其有关的画面。
2022年乌克兰战争初期出现的网络00后大翻译运动，将中共的反人类言论直接展示翻译给外国民众。最新消息指出，曾有40几名参加大翻译运动的成员被中共捉捕，至少一名香港编辑逃往美国。请听报道。
根据大翻译运动官方账号编辑 Tam 的讲法，在2022年3月俄乌战争开始第一个星期，大翻译活动开始，将大量用中文发布的亲俄国侵略者和反人权言论翻译成英文展示，引发冲击。到2022年中期，大翻译运动在电报群的一些活跃成员遭到中共抓捕，保守估计至少有40人。在那之后，大翻译成员采用了特殊的软件防止被中共发现。当时读大学的 Tam 表示，成员他们翻译了关于中欧班列从咸宁满载41车货物开往莫斯科的新闻。中共央视宣称中英联合声明是过时无效文件，以及嘲讽美国抗疫情的言论，还包括中国网民幸灾乐祸讨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被刺杀等消息。这个做法遭到中共政府舆论抨击，包括人民日报海外版、环球时报均出面谩骂，声称其做法是一场闹剧，是小偷小摸。而在一些中文反人类言论遭到外媒集中报道之后， 中共的社交媒体平台还不得不发起言论清理，反映出海外舆论关注造成的危机感。Tam 表示，在今年三月下旬，他从香港逃往旧金山，目前正在移民拘留所寻求上庭。他告诉大纪元，现在香港同样在逮捕异议人士。据悉，葡萄牙籍男音乐教师王俊聪在境外经营反共网站，但在2022年回到香港时遭到政府逮捕，判处五年徒刑。Tam 说，这意味着他如果返回香港可能会有很大危险，因此他会尝试呼吁救助，就此留在国外。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